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论到生命的执事第二篇的信息，感谢主这样借着已过的信息来牧养了我们。明天还有最后两篇，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些关于这主题的事，说到生命的经历长大与执事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错失了这个，我们都不能够来到结论，所以明天是非常的紧要。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先来讲到生命的执事这件事。今天晚上我有一些事要做，要尽力守住时间，因为之后我也让你们知道我们要预备好有许多关于波士顿训练中心的交通，还有主在欧洲的行动，在那里的训练的负担，训同工们所关心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很有负担，我们请求你们能够晚上留晚一点，使我们能够有就着这些很有分量的负担有充分的交通。我们开始的时候希望是8点45来开始交通，那样的交通，这个重要的交通不会晚于9点半。这意思是这一篇信息就是我在这里要释放的，不能晚于8点半，所以也要留一些时间分享，这就是我的意思。我要尽力做一些事，第一就是要因着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们有一次的鸟瞰概览，关于什么叫做执事这件事，什么是执事，什么是那执事，有一点不同，就是有没有那是有一点差别的。第二我要做的就是要读过这个纲目，这里有三大点，今天晚上我所要说的负担主要是在第一和第二大点，这并不是说第三大点不重要，这一大点是说到隐于神做活水的泉源，特别这是讲到以神为我们的源头。似乎在我的祷告和预备中，这个点还不是我主要的感觉，所以我还会说到第三大点，但是我可能会讲得比较快。那之后我要从新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这本经典的书里面来读一小段，这就是尼弟兄的传记，从其中的一章说到尼弟兄的执事，李弟兄如何说到他的执事与恩赐是不同的。末了我有一个共同的负担，是关于Ron 弟兄已经说过的，就在他的信息里讲过的，就是我们的关切，我们对彼此的劝勉，在众召会在此我要再说，就是在对北美众召会说一些劝勉的话。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要与你们交通，更甚于说是要释放一篇信息，我希望有一点灵里的自由，让主带领我们往前。 生命的执事，所以重要的词当然就是执事，也是生命。我们开始的时候来概览一下什么是执事与那执事。当我们说那执事，我们是指那独一宇宙的执事，那就是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但是我们也要说到执事，就是在那执事之下，这执事是一个工作，一种服事，在神经纶中的工作和服事，为着执行实施那新约的执事。那我要这样说，执事如何是必要的？相对于其他的事来说，那就是相较于恩赐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这是尼弟兄和李弟兄多次说到的一个简单的概览，说到那执事与执事。首先我们要清楚那执事在圣经里，不论是在旧约或在新约里，那执事是基于神的约，首先是个约，然后那个约执行出来是有赖于神，从神而来的那执事。所以我们有旧约的执事，那就是旧约时代，我们也有新约的执事。而执事是要执行凡神立约要赐给他子民的事，那就是执事的目的。这意思就是，如果没有约，就没有工作要做，也不需要有什么执事。执事因此就是个服事，就是一个工作，这就是它的意思，一个特别的工作，让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向他所做的来执行这个约。这自然就意味着或隐含着执事与任何人的偏好无关，无关于任何人的喜好、人的目的。这如果是如此，那就只是个人的工作，而不是一个真实真正的执事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主将新约紧紧的连于他设立，就是在他被卖的那个晚上所设立的桌子宴席。那个约，那新约是神经纶中极重大的事，那需要一个执事将它执行出来。当然首先第一位执行的执事就是使徒们，他第一批的使徒们门徒，他们担负了将那执事新约的执事执行出来的责任，那是在最起初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个点我们都清楚了。第二，新约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我已经说过，必须并且也是独一的， 并且是宇宙性的，没有两个新约的执事，没有两个执事，也没有两个旧约的执事，只有新约里只有一个执事，新约的执事。这一个执事包括了所有的工作或者所有的服事的执事者，就是包括使徒们，他们本身就是执事者、服事者，不止他们自己在某一面有他们的执事，而整体的来说，他们个人的执事都是这团体独一新约执事的一部分。所以要清楚，只有一个执事，所有的执事者都在做同一个工作、同一个服事，也就是同一个执事。但是赞美主，每一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都有份于这执事。我希望你们都能清楚，这只是个概览，也许对我们并不新，但是我们愿意称它做一个概览。第二，我们就是要看见这执事的服事，当然也就是新约执事的服事，是单单的在神的经纶中完成的。关于教会，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真正的执事，也就是新约执事的一部分，必定有这个为其目标，要完成新约神新约的执事，是关于要得着召会，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神这样的心意，神这样的经纶，我们都知道需要许多工作，需要在地上完成许多工作，由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来完成那样的工作。他们所做的，他们该做的，就是那执事的工作。凡他们所做的，必须为着建造主的身体。没有一个执事是为着他自己的，执事必须为着召会身体。我们常用这样的经节，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二节，我相信是十二节，圣徒得着成全，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逗点，为着什么呢？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意思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其实就是执事的工作，是同样的事。我们继续来说第四点，我要讲到的第四点是新约的执事是两件事，根据灵后三章是两件事。一，乃是那灵的执事，是那灵的执事，这是与字句的执事相对，因为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所以即使从这里你都能够看见为什么我们要说到这执事是生命的执事，这是分赐生命、分受生命之那灵的执事。第二，关于新约执事的描述，乃是这是义的执事，相对于定罪的执事，这就是旧约执事的特点。 我要这样说，你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哪灵的执事，义的执事，你就能说，因此这执事今天必定是生命的执事。这与死的执事相对，我们都知道旧约的执事是字句，是基于写出来的律法条文，只带进对人的定罪，结果除了死一无所有。而新约的执事呢，乃是出于灵，能赐人生命，总是带进义，而那义照着罗马五章来说，乃是要得以至于生命，义乃是生命的结果，所以这是义的执事，这个焦点和重点，这个执事的重点，新约执事的重点，既是灵也是义，带着生命的供应。事实上这执事你可以说乃是一个活出一种彰显，就是这生命的神圣生命的活出和彰显。来到第五点，第五点是生命的执事，我们等一下在纲要里会看见，乃是基于一个构成，本于构成，不是本于你所学你所获得的，不是本于你的技能你的才干，不是本于其他的事，不是本于外在的事，完全是本于构成。构成在这里意思是什么呢？第一，神被建造到我们里面，这就是被构成的意思。神必须被建造到我们里面，为着使这个现今这个执事被产生出来。第二，这样的构成意思是基督必须要做到我们里面。其实加拉太书保罗说，我在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只等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所以基督的成形就是基督的构成。第三，那灵必须被构成到我们里面，这赐生命的灵，这是灵的基督必须被构成到我们里面。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乃是这样的构成，就是三一神的构成，进到我们这个属人的器皿里，就是信徒里，进入基督徒里，才能产生并带进一个真正的执事，就是生命的执事，恩典的执事。然后第六点，我说到关于执事的第六个点，这执事是事实上借着经历基督的丰富而得以产生并得以维持，但是不仅如此，还需要借着受苦，借着受苦，借着销毁的压力，借着十字架致死的工作， 得以产生并维持，这个执事的产生形成乃是借着经历基督的丰富，借着受苦，这个词说到基督的受苦，基督的苦难，在保罗的书信里有这样的词，那意思就是基督的受苦是需要经过的，好能够产生基督的身体，那样的受苦我们得以有份，我们得以分享，好使这样的执事得以产生出来。灵后在这件事上给我们看见一个榜样或者例证，如何基督十字架致死的工作和受苦，如何做工，好将基督做到使徒们的里面，借着那样十字架致死的工作，他们如何成了神新约的执事。在灵前是说到恩赐，对付恩赐，这是负面的对付，后书是正面的说到执事，几乎不提恩赐了。在灵后许多的章里面，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十二等等这些的章里面，保罗都说到受苦，甚至在许多例子他说的非常详尽，告诉我们这里有个榜样，这里展示出这一个人他蒙神呼召，被主所具有，他的一生是要做教师，要做传福音者，在神的经纶里他被神呼召，使他能经历这一切的反对，一切的受苦，一切十字架的工作，甚至他也需要这一切，好叫他被压到一个地步，他能够经历复活，经历复活的神。如果你读这几章，你就会发现他所经历的完全是沉重的，太重的，所以他说他受压甚重，是超越他的限度的，他几乎自己都算自己是死的，他甚至说现在该怎么办呢，结果答案就是死。是的，这样的逼迫就是结束，我们就要死了，这个结束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似乎没有指望，完全失望了，他们就信学习不信靠自己，乃信靠复叫死人复活的神。我的点就是借着这样销毁的工作，借着环境，就是主宰之神所许可的环境，这些使徒就被构成了。当然他们享受主的灵，但是乃是借着这样的压力，他们得享主，更深的得享了神，这样的享受 不只是为着他们的快乐，这样的享受最后是将神做到他们里面，将基督做到他们里面，将基督建造到他们里面。你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古典的英文字叫做 rot， 做进去。我信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字叫做构成。你知道做进去就是把东西放进去，做进去，把一件东西做进去。我在其上做工建造，所以做进去就是一种构成，就是一种工作，就是一种形成、制作、建造，把一些东西做到里面。所以被构成就是这一位神被做、被放到我们里面，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做、这样的成型、这样的建造，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以为执事是这么容易就产生了，他需要各样的工作把神建造到一个人里，使这人能够有一个执事。所以我希望你们现在都能够有这样的领会。现在我只提这六点，其实也许还有其他与执事相关的点，但是我就保留。这是不是对你们有帮助呢？这只是一个概览而已。现在我们来到生命的执事，就是第六篇信息。当然当我们说到生命的执事，我们的意思这个生命是大写的神的生命，这大写的神的生命才有一个执事。第一大点，主恢复中的众召会需要生命的执事，这是很简单的话，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就着这句话祷告，把这话祷告到你的里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建造众地方召会，建造在主恢复中的一处召会，所需要的是生命的执事。我希望这能够进到我们里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只需要这个执事，我们不需要其他的。就某一面来说，我们是不需要别的，我们只需要生命的执事来建造众地方召会。我们有了生命的经历，有生命的长大，这就是为什么弟兄们，我们都需要继续经历生命。这我们已经听过了，我们也要生命长大，我们也听过了。我们中间，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执事者。请不要误会我，我在这里说更多的生命的执事者，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不需要太多的讲到这事，这是为了建造召会。如果 有什么今天在众召会中的缺欠，就是缺欠在生命上，那样的缺欠是基于一个事实，因着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缺乏生命的执事。原因乃是我们缺少生命的执事者，在主的恢复中缺少生命的执事者。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都有里面一种神圣的感动，主不论发生什么都将我构成一个真实生命的执事者，为着你的恢复，为着我所在的召会，为着圣徒。第一终点，执事是基于构成，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需要以基督所事所做所达到并所得着的为构成。请留意，这不仅是我们要学这些事，认识这些事，甚至我们只是有这些事，这是必须的，没错。但这里所强调的乃是弟兄们强调的是构成，要被这些事所构成，因此就不光是知识教条而成为实际，他们就会成为我们里面的本质。一小点，执事乃是由包罗万有赐生命之灵的构成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基督连同他所事所有并所达到的一切必须构成到我们的所事里面，这是得着执事唯一的路，没有构成就没有执事。第二小点，新约的执事不仅是生命的事，更是在生命里并出于生命的构成。不只是生命的事，更是生命的构成，在生命里并出于生命的构成。我们在这里是在界定这个这神圣的生命是宇宙中最高的生命，我们所讲的这个生命就是神自己被做到人的生命里。弟兄们，我只能这样说，这需要经过过程，漫长的过程，这需要许多深邃的工作，重的工作，透彻的工作，借着神来做进来。在这里说到灵后四章十二节，这一节说到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如果你读上下文，那里有许多，在这经节里有许多生死的事，在灵后四章有许多生死的事。这样的死，弟兄们，就是主的死，致死的工作，就是今天我们所受的这样的致死。那样致死的工作，每当有这样致死的工作，我们每当在这样致死的工作下，就是主的死之下，结果就是复活的生命，甚至是复活生命的分次。因为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就在别人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样自动自发生命的分次，乃是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十字架工作自然的结果。我该怎么说呢？执事不是你去上学学习你就获得的一种学问和知识。执事是自然而然形成，当一个人在十架的致死的工作之下受压，认识主观的认识并经历深深的经历神的复活，那就是复活的生命，那就是那灵带着他一切的丰富和一切丰富的方面。当有那样，你有那样的经历，你在那样的经历中，执事就出来了。你不用站起来说，现在我有经历，我就成为一个执事者了。 自然而然的，那就有了执事，就是生命的服事，就是生命的流出，流到人里面，流到身体的肢体里，好叫身体得建造。我这样说，就是劝勉我们众人要长大成熟，是不是呢？因为执事是需要时间产生的。李弟兄曾经说过，他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够一个人在60岁之前很难长成到有这样的执事，头20年你才得救，那是你的救恩，然后需要在20年经历一些必要的事，然后又需要学习20年来经历。我信这就是功细致内做进来的生命的工作，然后到了60岁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执事者。许多年轻人就说，那就算了，我可没那个时间，我们需要速成，需要速食，但是没有人会管那个。但是恩赐是很快的，恩赐是立即的，恩赐是马上就有的，但是恩赐不能建造身体，反而造成分裂。所以他对青年的弟兄们说，不要失望，你们尽管往前，你只要做一件事，注意你身体的健康，不要太早过世，不要在你成熟之前过世，这的确是很好的建议。你要顾到身体，并不一定你就能够长寿，这也不是为着你自己的益处，乃是为着身体的益处，为着身体。所以我告诉你们，今天当然一面我们真喜乐，有第二代被主兴起，许多人上来了，我们很喜乐，我们对他们满了负担，但另一面还是需要时间。许多弟兄们40岁50多岁，我们呢，这就是让弟兄在他的信息中，在我们里说到，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呼吁，我们里面的一个需要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我们这些比较年长的人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如果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不是只是40 50甚至是60，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构成，我们还没有那样的长大，几乎没有执事，没有执事可以进攻用来服侍身体，这是何等的一种欺骗。对于神的经纶来说，圣徒们，这是一件真实的事。第三，那灵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终极的表现，将神圣的生命，就是神自己，分赐到使徒和所有其他的信徒里面，使他们成为新约生命之约的执事。因此他们的执事乃是凭这神的赐生命之灵，用那是生命的三一神构成的。我想我们也讲过这点。第四，新约的执事乃是赐人生命之灵的执事，因为新约带进神的义，叫人得生命。我想我也讲过这事。第二终点，新约的执事经历神是复活的神，并将他这位复活的神供应给人。有一本小册子说到复活的神， 我建议你们去读，如果你们还没读过，你们要去读。简单说，那里是说到神主宰的荣，让孩子们他的儿女经过一切的环境艰难，使他们能够认识复活的神。如果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使他们使神这位复活的神能够将他的成分做到他们里面。受苦是神所许可的，受苦是要将我们带进新造里。受苦的目的，苦难的目的，是为了让神做到我们里面。在今天晚上信息的这个背景下，我们要知道这是要使我们成为生命的执事。我们要认识复活的神。说起来容易，但是弟兄们，在神那面需要有许多的工作。我还记得我来到主的恢复里，那时刚好18岁19岁，有许多的热心，里面带着火热，绝对我用我大部分的时间来。我还记得在60年代初期，李弟兄开始说到一些信息，是讲到恩赐与执事的分别，我听到了就说阿们，我已经知道了，因为我要成为执事，我想成为执事。那是个19岁的青年人对那篇信息的回应。但是在往前经过一些年日之后，我要说主耶稣啊，我实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真的是这样，是真的。我们向主所许的愿和奉献他都不忘记，而且他做了，不是照着我所期望的，不是照我所需要的，他亲自为我量身定做我所需要的。我不想做的他为我做了。也许有些事对你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对我却是很艰难。我要告诉你们，有一段时间有一些情形对我就像无望无出路，想放弃了。就在那样非常非常失望的情形下，没有出路，只能信靠他，真正的信靠他，就开始知道复活的神。这就是在这本小册子里面李弟兄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例子，还有他所说到的经历。亲爱的弟兄们，这就是一个代价，这就是执事的代价。第三终点，使徒约翰的执事是生命的修补执事，圣经也结束于这个执事。我们也都知道约翰他总是写末了的话，在福音书，在书信，在新约，甚至在整本圣经里总是写末了的话，末了的话总是有决定性的话。我们都知道约翰的说话总是讲到生命和建造，因此生命就是末了的话，生命为着建造，乃是新约的末了的话。就着 破的网所说，有破裂的基督徒，有破的教会，有神经轮破的一面，有在我们中间所看到这一切堕落的情形，所有的修补只能够来自于一件事，就是生命。所有的短缺都是因着短缺少生命，所有的漏洞网上的破洞都是因着缺少生命。所以约翰这位年迈的使徒出来，他不再是个青年人，他是年迈的，长成的，满了身量的，非常老练的使徒。他是一位生命的执事者，他来做修补的工作。今天我们何等需要这修补的执事呢？今天在这生命的执事里，在召会中是何等的需要呢？我的确同意，生命就是我们的需要。第二大点，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而且经历并享受永远的生命，就可以将这生命供应给身体上的其他肢体。这是基于约翰一书的经节，约一第五章那里看见。约一五章说到几乎是这卷书的末了结语，使徒说到许多关于生命的事，神圣生命的事，说到生命的交通，说到膏油涂抹，还有许多其他的事。然后到了第五章，他就讲到这一件美妙的事，我们都有永远的生命，我就是神儿子的生命。他说完这事以后，立刻在这些经节里，就是14到17节里，他立刻应用在一件事例上。他不是说到生命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来讲生命，或者只是原则上讲生命，而是立刻把生命应用在一个事例上，把永远的生命应用在经历上。所以他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着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若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有些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那罪祈求，一切的不义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立刻使徒是说到祷告、代求、祈求，为着一位弟兄，就是他所认识的，他犯了罪，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他说我们就当为他祈求，这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求，要存坦然无惧的心来求，就是要为弟兄求，为这位弟兄能得救来求。事实上更准确的说，就是要让他得生命。你看见吗？这一位弟兄他犯了罪，胜不过罪，那是因为他缺少生命。所以我们受嘱咐，就是这同一个人要求，他也要赐生命给这个人， 你能相信新约里有这么一节圣经吗？我想基督可以赐人生命，丰盛的生命，那灵是赐生命的灵，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弟兄能够成为一个赐生命的弟兄？这必须定说到这位弟兄完全与神是一，完全满了生命，唯有如此，唯有如此。但是我要你们特别注意这个点，也就是我们能够将生命供应给身体上其他的肢体，而且我们也要这样做，将生命给人，给他。这里怎么说？刚要这样讲，第一终点，供应生命就是分赐生命。我们有生命的富余时，才能将这富余供应给人。很清楚，如果你没有生命，或者你的生命也很欠缺，你就没有生命的储存能够分赐给别人。赐生命给人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生命，所以赐人生命就是将做生命的基督赐给人。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就像李弟兄所说，这是一个很深的经历，不是很寻常很容易的经历，青年人也不一定那么容易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继续来看，在约翰5章16节里，当为他祈求与将生命赐给他，这两句话的主词都是指上文的同一个人，就是那看见弟兄犯罪而为弟兄祈求的人。一小点，这样一个住在主里面与主是一的祈求者，成了神赐生命的灵能将生命赐给他所求之人的凭借管道。这就是神圣生命的交通里供应生命。我们说到生命的指示，今天晚上这里有一个例子，一个实际在经历上的例子，说到我们如何执行这样的执事，尽这样的执事。我们是借着做管道，神圣生命的管道来尽职。我在预备这篇信息时，我就问自己，你自己怎么样呢？你有什么经历呢？我牧养许多圣徒，但是我回头看，在想这个问题，我就发现我真是欠缺这样的经历。我不敢说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觉得我还非常欠缺这样的经历。那就是说，一位弟兄在一个情形里，犯罪的情形里，不管情形如何，我为他代求多少，有没有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我为这个求，我为那个求，求了许多事，但是我多常为这个弟兄得生命而祈求。这个弟兄需要的是生命，你求的却是别的。在雅各书里也有，在五章的末了说到祷告，那里有三节说到祷告，说到高摩，说到义人的祷告，你们都知道那样的祷告主要是为着医治。但是这里的祷告不是为着医治，而是为着生命。我要这样说，这是更深的祷告， 这是更深的祷告，所以我只能说我也没有很充分的经历，没有那样多的经历，就是这样的把生命供应给弟兄。这样求之后，他就会去把生命供应给这样的人，把生命给他。所以我们李弟兄曾经这样说，我们看见一个情形，一位弟兄有需要，我们该做什么？要为他得生命而祷告。第二，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说主怜悯我，我没有这么多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弟兄所要的生命呢？我有没有这个生命的供应可以供应在这个情况下的弟兄呢？他说你需要祷告，你需要进食，你要这样做，要求神赐他生命，向神求生命。然后他说借着也许这样，主也许能够让你得生命，给你一些东西能够供应给这位弟兄。亲爱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们在这里服侍众召会，服侍主恢复中的众圣徒，我们都必须成为生命的执事者，这样的来尽职。弟兄们，在众召会中间的问题就是死，死是唯一的问题难处，所以生命是唯一的解答。第二，我们要成为能将生命分赐给别人的人，就必须住在神圣的生命里，并在神圣的生命里生活行事为人。让我这样说，执事不是我们的所作，乃是出于生命，出于生活，这就是执事的定义。这不是你在做什么执事，你是活出一个执事。这样的生活就是这里所描述的一种生活，住在神圣的生命里，并在神圣的生命里生活行事为人，尽可能要如此。三，我们需要经历并享受我们里面永远的生命，我们也需要借着成为管道，让永远的生命经过我们流到身体上别的肢体，而供应这生命。好，现在我要来读第三大点。不要以为这我只是读过就比较不重要，你知道这里的负担实在是说到生命的执事所做的。我们在生命的执事里会鼓励圣徒，会牧养圣徒，会带领圣徒，会引导圣徒到一件事上，就是经历并享受神做活水的泉源，以他做他们独一的源头。我有点担心，因着在召会生活中有很多复杂的事会找上我们，我们就好像在諮商一样，给人建议，好像心理分析一样，我就把一些的模式，解决问题的模式分享给你。这所谓的建议，所谓的帮助，并不是真正的帮助。真正的牧羊不是在做这样的事，真正的牧羊是带领人到主面前，把人带到源头，那源头不是你，源头只有一位，就是神。所以我们真正能够给圣徒的帮助，最终就是帮人喝一，要他们转，防从破裂的池子转，第二要喝这生命的活水泉源， 唯有如此，就是他们直接接触到神，从神有所领受，这个人才能得帮助。无论他遇到什么问题，无论他有什么难处，就能解决问题。我们不能一直在教会中只是成功的解决问题，却不成功的供应生命，那还是一个宗教而已，是不是啊？好，这就是重点。所以我们来读，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是要做活水的泉源源头，以满足他的选民，做他们的享受。神要我们接受他做活水的泉源，做我们生活独一的源头。这就是所有问题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离开了源头，我们生活的源头就是神。这就是在耶和华眼中那主要的罪。神不要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接受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做源头。B 小点，我们该接受神做我们的源头，与他是一，并接受出于他的一切，能帮助人回到神这源头。我们要自己先接受神做源头。二，神在他经纶里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般里面有他的生命和性情，外面有他的形象和样式的人。这般人是一个团体的实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他们与他是一，并且活他做他团体的彰显。生命执事的结果总是身体，总是主的彰显，总是团体的实体，就是我们与他是一的实体。三，神做活水源头的目标是要产生教会做他的扩增，好成为他的丰满来彰显他，这是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愿喜悦。 A 小点，神需要成为他选民的活水泉源，因为他有一个经纶，他的经纶是要为自己产生一个配偶心腹。神要做活水泉源给他的选民喝，目的是要得着扩增并扩大。 C 小点，神的经纶是要将他自己做活水分赐出来，以产生他的扩增，他的扩大，好做他的彰显。 D 小点，我们隐于神这活水的泉源乃是为着召会做他的扩增，我们喝神乃是为着产生他的扩大，他的丰满，做他的彰显。一小点，除了神这活水的泉源，没有什么能解我们的干渴，没有什么能满足我们，除了神分赐到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增，做他的彰显。四，神的愿望是要做他所拣选之人的一切，使他们凡事信靠他并依赖他，他们若这样做就会接受神的分赐。第五，接受神做活水的泉源唯一的路就是喝他，借着喝他，我们将流自神这活水泉源的活水接受到我们里面。第二重点，三一神已经经过过程并得着完成，为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三部分人里面。一小点，神的经纶就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人能由他的所事构成。看见这里有讲到构成，这唯有借着神将他自己放在我们里面做神圣的生命才能完成。不要忘记将他自己放在我们里面，这是一生的过程，这是在神一面一个很长的过程，他要将他的神圣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能够达到构成。二，借着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神就能完成他的经纶，使他自己得着自己团体的彰显，直到永远。第三重点，我们需要隐于神这活水的泉源，这样他就能扩增以完成他的经纶，借着他的配偶得着彰显。一小点，当我们隐于神这活水的泉源，他就与我们成为一，我们也与他成为一。二小点，我们越隐于神，他就越与我们成为一， 我们也愿与他成为一，而在他的生命和性情上由他所构成，做他团体的彰显，他的配偶，以完成他心头的愿望，终极完成他永远的经纶。你们需要回去读耶利米生命读经，李弟兄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几乎都是讲到在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件事。二章说到以色列人的两件恶事，而神的救恩、神的工作如何在他的经纶里，也如何是从那里开始，就是隐于活水的泉源。现在让我读给你们听，在这里有一段，我想是直接从李弟兄而来，这对我们是最好的说话。说到执事如何发展并产生出来，我在这里有一点时间，不用担心。执事是启示加上苦难的结果，没有启示，一个人不会有执事，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尽职供应的。虽然一个人有了启示，如果他没有受苦，他还是没有执事，他有一些的教训或恩赐，但是这不是执事。在教训和执事之间有差别，执事比较高比较深，恩赐是比较肤浅也比较没有价值，执事比较有分量比较有价值。如果你得着从神来的启示，他就会将你放在受苦中，使你能够成为执事，有执事。从保罗的著作我们能够看见，他受苦之前他有看见启示，当他看见启示，他没有立刻把它变成教训来做，他没有成为执事的事，那就成为一种的教训或者恩赐的施行。但是他得着启示之后，主就将他放在一种受苦的环境中。在他的书信里我们都看见，第一是启示，第二是受苦，第三就是执事，从前二者中出来。要得着启示是一回事，启示做到我们里面却是另外一回事。在制造陶器的瓶子的时候，画在花瓶上，然后画要烧在上面，接着经过火炉，画和瓶子就成为一。得着启示也就像一个画画在瓶子上，画必须烧到我们里面，就使画与我们成为一。一旦画烧在瓶上，就没有人能够擦掉，瓶子与花也不能够分别。如果瓶子破了，花也破了，因为他们乃是一。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受苦才能够有执事，没有一个神的执事能够避免受苦。生命的分量，生基督的丰富的分量能够供应给人多少，取决文于两件事，一，我们得着的启示有多少，还有我们经过关于我们所得着的启示受了多少苦。我们有受苦加上启示就有执事。保罗说，因此我们既有这执事，就他不是说我有什么恩赐或教训或者有执事，但是我保罗成了一个执事。他没有说他成为教师或者讲师或者一个尽职者。我们今天的牧师有许多的牧师，但是今天有许多的执事，但是这个字已经被乱用了，用坏了。在基督教里，一个执事者是一个真正有执事的人，这个执事是从两件事而来，就是启示加上受苦。你想要不要我再继续读呢？我想希望你们不会太累，我来读完。 我们能够说明什么，用这个巴兰的驴来说明执事跟恩赐的不同。1940年李弟兄讲到这个事情，外邦的驴子突然有一天能够说人话，这是执事吗？当然不是，那只是恩赐，所以驴也能够得着恩赐。这意思恩赐不是那么不寻常的。而执事呢，是我们所示的彰显，恩赐只是个表演。当你看一个人说话，他的手势，你不会想象他是一只马或是一个动物，因为他是个人，因为他的表现彰显是一个人，那是他的执事。就好像猴子驯兽师能够叫猴子像人，但是那只是他表演的恩赐。在今天的基督教里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表演。使徒保罗如果有一天来拜访我们，他一定是他所禁止的那个人，他所看见的做到他里面的，就是他所示的，就是他所供应的。这个人就是信息。今天我们有许多有学问有口才的人，他们出名的人，他们这样说话，他们站在讲台上用某一种口腔调来说话，这是个表演，这不是执事。使徒保罗不一样，尼托森也不一样。我与他在一起多年，他说到许多事，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实价。一个人如果受了十字架的工作，他所讲的就是十字架。李弟兄是在这本书里这样的见证，当他与李弟兄在同在的那些年人，他从来没有一天看到李弟兄是很喜乐的，他是忧患之人，受苦。已过这几年，他所经过的不只是施行运用他的恩赐，我能够在我的深处做见证。他所做的乃是执事，他所做的乃是他的琐事，为着建造众召会。恩赐不如执事重要。尼弟兄所有的不只是恩赐，而是执事。他从神有所看见，神也将这些烧在他身上，甚至他的同在都能够把生命供应给人。他的同在总是在聚会中很重要，他在聚会就丰富，他不在聚会就不那么丰富。他的同在甚至他不讲话也使聚会不同。他真正有执事，那不是执事，不是教条，不是恩赐，乃是从神而来的，做到他的里面，使他的同在在聚会中能够使聚会不一样。有的时候当问题带到我们中间，我们中间不说什么，问题就得着了解决。在他的同在里，他就同在就成为光照，神的光就能够坐到我们里面，他满了光，他就是光。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今天在众召会中需要这样的执事。 Amen 弟兄们。过几年我与尼弟兄在一起，我一直贬视恩赐，我不断的一直强调执事。圣经说到保罗写到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前书是说到恩赐，他是负面的提到。然后在第二封书信里主要的字是执事，他是以正面的方式来说到。在头一篇书信里保罗不称许恩赐，在第二篇书信里他几乎找不到恩赐这个字，他高举执事。那是在第一封书信里所提到的。所以这就是关于生命的执事。让我们在这里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说到一个共同的负担。 让弟兄在他的信息里面已经说到我里面也蛮有回响，所以我要加强这样的话。弟兄们，这就是关于控制这件事。就着我的领会，就着我的了解，在有些地方有一些的情形，在有些地方，在某些地方教会有一种这个很丑陋的做头的人，这是我们担忧的原因。今天晚上我没有什么高深的原则或者说什么警告的话，但是我觉得我要衷心的来讲到这件事，那就是就如李弟兄所说，弟兄们不要去控制人，他就是这样说，不要控制。然后说的容易，但是这样的情形就是发生在我们中间，是经过一段时间所建立起来了，那的确成为问题了，甚至成为一种压力了，对圣徒来说成为一种压迫和压力。我本来有一张纸，但是我找不到，也许我就用我这个不太好的记忆来想到这件事。为什么会有控制？从哪里而来呢？弟兄们，我们是在带领众召会，我们要负责任牧养，我们要监督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要合乎圣经，但我们也尽功用，要劝勉，要吩咐，我们要执行我们的职责，但是那不是控制。我想这篇信息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背景来看这件事。神控制了我们吗？你要怎么说呢？神是在治理我们，但是他怎么治理我们？神怎么管理我们、管制我们？我们知道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生命的活水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份职事里得着帮助，真正的管制乃是生命的供应。你不需要去控制，不要去管制，只要供应生命。如果没有生命的供应，最后你所做的都没有用，最后都会产生难处，都会带进毁坏。所以你会说这种控制的情形的结果是什么？我想有一些原因。我想第一就是有在意地位，这是一件事，一种有地位的感觉。如果我们没有地位感，你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控制，因为你不需要控制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总是有阶级制度产生。另一个可能就是一种什么？一种资深感。我在一个地方久了，我就觉得资深了，这个资深感就会让你觉得 有高傲的感觉，就控制别人，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待了很久。另外一件事可能是你的个性。昨天晚上于杰林弟兄说到心刚硬这些心理上的状况，我不懂心理学，但是非常可能我们里面的心理学就是我们这个人心理的构成，使我们想要控制别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想要知道每个人到底在做什么，我要看到每一个人，然后我比你们都懂。不管这是一种不安全感或是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这个个性的构成会是一个控制的原因。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可能是，就是没有失去了平衡，就是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平衡他，所以也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形，没有配搭，没有真实的配搭。我今天晚上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研究这件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要这样说，弟兄们，我想李弟兄说过，唯有愚蠢的人才会控制，如果你要控制，那你就太愚昧了，你只是个微小的人。如果你想要控制，你就是个微小的人。弟兄们，我们要学着照管监督召会，监督的正确，殷勤的透彻的来监督。但是弟兄们，我们绝不要控制圣徒，控制召会，控制那些情形，你懂吗？ Amen。 我不是在这里说要民主，要革命，要反对，我不是在推广支持这些事，但是你们懂我在说什么。让我们都做生命的执事者，让我们做供应生命的人，让我们求主，求主给我们，并在我们里面把众召会中所需要的生命做到我们里面。我们在这里，我们站着，我们坐着，我们说话，我们在那里，我们就是那样的人，我们就要成为那样的人，成为一个神圣生命的管道，那就能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讲完了，有一点祷告好不好？